第27集，
奥利弗的父亲一脚套了一个蓝色塑料袋，用橡皮筋固定在脚踝上。
你要袋子吗？
他说，
我还有几个。
要干什么？
保护鞋子呀。
奥利弗看了一眼脚上的运动鞋，破旧的脚趾都要从帆布里戳出来了，于是他说，用不着塑料袋。
哦，我们走吧，
父亲说。
走？
奥利弗感到自己难以跟上父亲的思维。为什么？去哪儿？
当然是去种树啊，我已经搞好清单了，还有地图呢。
父亲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收据，还有两团纸。他把纸摊开，仔细查看，最后重新揣进口袋里，没让奥利弗看上一眼。
你说什么清单，爸？什么地图？
就是我种树的清单。
你不打算种在后院吗？
哦，老天，当然不啊。
父亲的反应很夸张，仿佛这件事显而易见，根本不需要说。奥利弗看了一眼手表，7点了，他有点担心小萨了。
要花很长时间吗？我得回去了。
他父亲似乎没听见，拿着铁锹和一袋水走了出去。他迈着小心翼翼的步子走向门口，脚上的塑料袋发出哗啦啦的声音。来到外面，奥利弗打开后座车门让父亲坐进去，随后把铁锹和塑料袋放进了后备箱。
莫非父亲想把树送给朋友？这可能是礼物。可是为什么呢？如果是礼物，他还需要带铁锹往脚上系两个塑料袋吗？父亲从来没提过朋友或是礼物，也没提过究竟要去哪儿。
与此同时，父亲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
车上是什么味道？
奥利弗说，可能是山羊的味道。他父亲说，
啊，你用车子运山羊？
奥利弗说，这事儿说来话长了。他喜欢用宾尼用过的说辞，感觉就像短暂地牵了他的手。他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？只能靠想象来接触宾尼，而不是直接触碰了。奥利弗负责开车，他父亲负责指路，这里左转，那里右转，这个拐角处减速，你要驶入左侧车道。奥利弗仿佛成了陌生人，完全不知道他们正在去往哪里，而父亲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告诉他。老人坐得笔直，系紧了安全带，一只手拿着清单，另一只手拿着地图。人行道上已经挤满了去参加跨年派对的人，廉价酒吧纷纷亮起了霓虹的招牌。奥利弗在人群中找了一会儿萨利，自问他会不会到这里来，也好奇他要见什么人。他父亲可能要把树送去火葬场，可奥利弗猜那里应该关门了。不过他们可以把树放在门口，反正没人会在跨年的时候偷走20棵树吧。如此一来，奥利弗还能在9点赶回家了。一想到家，奥利弗的脑子又糊涂了，不得不把画面重新排列起来。家不再是宾尼那座塞满了他父母的旧家具，散发着各种气味，仿佛要在他鼻子里展开一场暴乱的房子了。家也不再是那座闻起来有股鸡汤味，见证了他从小到大成长的房子。家是一间位于15楼的公寓房，他和小萨住在里面。那间公寓房里没有家具，只有一张日式床垫，还有一块盖着吉他的毯子。因为事实证明，如果他反反复复唱自己的歌，
你能闭嘴吗，奥利弗？
就会发现他们烂得足以让一个女人大声尖叫。他们来到火葬场，奥利弗开始减速，可父亲连头也没回，只说了一句，
今晚可能会下雨。
你真的知道我们在往哪儿开吗？
哦，当然。
那你要不要告诉我一声呢？父亲敲了敲鼻子，随后大笑起来。
这是机密。
一道街灯打在父亲的脸上，苍老的面孔变换成蓝色、绿色和黄色，仿佛老人的体内正在举行一场派对。又开了15分钟，他们已经来到城外开阔的郊区地带。干道汇入旁道，一排排摇摇欲坠的房子被环状彩灯包围着。 旁道又变成了双线车道，两旁的住宅变成了仓库和零售商店，有的建筑还没完工就被遗弃了，也就比废墟强一点。四周围着一圈安全围栏，挂着危险请勿靠近的牌子，他们该不会要上高速吧？
到了，
父亲说，
你找个地方停车吧。
这里吗？
奥利弗猛地踩下刹车，又多问了一句，
你确定？
他只看见一个十字路口，还有一个圆形转盘，他匆忙停好了车。
是的，
父亲说，
绝对肯定。
本来奥利弗一个人避开车流就很难了，再加上一个老人，一盆小树，一把铁锹和一罐水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来往的司机朝他们狂按喇叭，还露出各种凶相，仿佛见到了两个醉鬼。其中一个司机甚至减慢车速，摇下窗户质问他们在搞什么鬼。奥利弗猛地拽住父亲的手臂，他父亲试图走上圆盘中心的草地，然而脚下的台阶显然比他目测的高了许多。父亲试图稳住自己，但是又往后倾倒了。最后奥利弗几乎是把他扔上去的，因为周围都是飞速行驶的汽车。
喂，这样做真的好吗？
奥利弗说道，或者说他在喊道。因为交通噪声实在太大了，而他非常紧张。
太刺激了，
父亲喊道，
这是违法行为。
你要我拉你上来吗？
在这里种树，地方议会只会派人把它挖出来啊。
不，他们根本不会发现，
父亲说。种下第一棵树远比奥利弗想象的更难了。十分钟后，他的双手就被铁锹把手磨出泡了，肩膀也疼痛不已。应该在出发前好好检查一下铁锹的锋利程度，因为这玩意儿钝的就像一块木板，地面又硬得要命。经过整整十天的温和天气和冬日暖阳，土都被晒成了石头一般的硬块。奥利弗好不容易才挖出一个6英寸深，也差不多有6英寸宽的洞。
好了，
他说，
这就好了。
这还不够。
父亲抓过铁锹，一脚踩在锹头上，木柄贴着大腿，他弓起了箭膀。奥利弗看着父亲大开大合的动作，他利用铁锹自身的重量令其刺入泥土，如此操作了一会儿，还哼起了歌。父亲在黑暗中挥动一把铁锹的动作显得无比自然，尽管他已经垂垂老矣。
关键在于，
父亲说，
轻轻把树苗从花盆里拿出来，千万不要弄伤树根。
奥利弗把树苗递给父亲，他像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白兔一样，轻手轻脚地把树苗从花盆里捧出来，甚至还说了句，
嘿，瞧啊。
奥利弗忍不住笑了，这个夜晚的确有点神奇。远处传来节日的灯光，周围全是风驰电掣的汽车，没有人知道奥利弗和他父亲正在车流的中心种下一棵树。
把树苗放进坑里，
父亲说，
你觉得我会不会摔坏它？
那是棵树，你摔不坏。
你怎么知道？
瞧瞧这世界上有多少树就知道了。
于是奥利弗把树放进坑里，父亲则缓缓跪在地上，用双手把挖出的泥土推回去。他把洞填满，然后把土拍实了。奥利弗回忆起那么多个独自在海滩上玩耍的夏天，他忙着堆沙堡，父亲和母亲则坐在一旁。他回忆起小萨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孕肚，猛然意识到父亲其实一直很害怕做错事，包括堆沙堡。所以父亲很少出门，所以他从来不愿做任何事，因为他总是非常肯定面对父职的挑战，自己注定会失败。奥利弗跪在父亲身边，拾起硬土掰成碎块堆在树苗的周围，树苗甚至还没有他的指头粗呢。
我要当爸爸了，
他说。他父亲则继续把土堆在树苗周围， 奥利弗不禁猜想他究竟听没听到。你要当爷爷了？父亲依旧没有反应，只能听见挖土的声音，然后是一连串滋滋声。奥利弗转过头去，老人的脸湿润了，父亲咧开嘴巴露出牙齿，嘶嘶嘶，他在笑，他父亲在高兴地笑。看到父亲笑成这样，奥利弗也笑了出来。自从跟宾尼摊牌之后，这是他头一次对别人说起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，一位小撒不愿意谈论孩子。奥利弗跟父亲一起拍打着土壤，双手时而触碰，时而分开，他们要竭尽全力帮这棵小树活下去。突然这件事变得无比的重要。
好吧好吧，他父亲说，好吧，是跟那个漂亮姑娘生的孩子吗？
哪个漂亮姑娘？
那个带了几个孩子的漂亮姑娘。
幸福骤然褪色，正如他的骤然降临。奥利弗感到一块秤砣从身体里穿了过去，仿佛全身都灌了铅。他肩膀低垂，头也抬不起来了。
不，爸，不是他，是别人。
他甚至说不出小撒的名字。有时候生活里的一切看起来无比顺利，心想事成，万事顺遂，然而当你仔细观察，就会意识到那些东西全都跑到了错误的语境里，仿佛你不知不觉漂流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中。